好，我们今天呢开始来，大家继续来学大般若经的第五会。上次我们实际上把这个第六会啊，第七八好像后面都已经学过了，就后面的实际上就从第五会到后面大概有一个理趣般若没有学，一直到第十七会啊，其实大多数我们都已经比较仔细的学过了。上次本来呢，我想，要么我们后面就讲那个《楞伽经》，但是这个重莲呢，给我提示了一下，提醒了一下，他说这个善现般若，以前看过，但是没有非常仔细的去研究或者去看。那么这段时间呢，看了一下这个善现般若，就《大般若经》的第五会，实际上它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部经。比如说《金刚经》，它单独流行，也有不同的译本，文殊般若也有不同的译本。那么这个经呢，就善现般若这一部呢，我才发现啊，就前段时间在仔细看前面这些玄奘的序啊这些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这个善现般若呢，它非常独特，它只有这一个译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一个梵文本子，也就是以前的这个梵文本子单独成本的，没有出现过，没有人翻译过，只有这样一个，在大般若经，就玄奘法师，整个这个大般若经这样一个系列里边，翻译过来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不管从文本啊，还是从各方面来说，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或者学习的一个般若。当然，整个一个般若，它一个大的一个体系，它的基本的这个思想啊，它的东西都是相通的，但是这个也有它很殊胜的地方吧，也有它非常殊胜的地方。这个以前没有传来过，总共有十卷24品，内容也非常丰富。那么在我在前面读的过程中，感觉到，它是既有《金刚经》的这种特点，也有。文殊般若的这个特点，就它这个里边讲的非常圆融和透彻，非常细。对这个善现般若呢，非常细腻，非常细腻，就是它有点这个抽丝剥茧的这种味道。就整个一个论述、回答、问答，大多是由这个问答解答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它会非常细腻的显示出般若的它的这个体相用，它的种种方面，就是凭。有什么样的，就是根本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怎么去用，然后呢，怎么比如说怎么显示真如，怎么显示诸法实相，就是菩萨行中一些非常非常细的一些东西，如何去运用这个心，是吧？然后呢，它的一个历程，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有非常深的地方，也有把它非常浅显的。把它讲的这个非常浅显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里呢就是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细腻、非常缜密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般若的类的一个本子，很独特的般若类的一个本子。那么如果当我们讲到般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学了这么久了，这么学了很多的不同类型的篇章篇幅，那么。如果说般若的话，它是佛教的核心。那么你说佛教是讲什么？般若是讲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空，对吧？我们也可以说空，也可以说是毕竟空，也可以说是空性，也可以说是诸法实相。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从一个如果说作为一种文字学问来研究的话，这种理解呢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来去讲述它和把握它，但是呢，但是这一个字，这一个般若这样一个空，它又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就这个空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声音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这样一个空，不是我们这个字面或者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这样一个空。我们一般会把空和虚和无联系起来，对吧？但是这里呢，它的空实又是实，就这个词呢，它在般若的这样一个经典，或者在整个佛法作为一种核心的一种概念和思想的话，它的意思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说，整个的般若经600卷， 都是在讲一个字，讲这个空，或者讲两个字讲空性，是吧？或者讲两个字，你也可以说两个字是一个字就是空，对吧？两个字可以有很多，比如说是涅槃、实相、空性、般若，等等，对吧？那如果是三个字也可以有，对吧？就是三观，比如说这个，这个怎么说？就是反正三四五，整个都应该都会有许许多多对应的，也就是这个，我们这样反复理解就是为了去理解它非常丰富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呢，它又不仅仅只在可以用这些对这些空的这样一个理解呢，既可以使我们通达这个经典般若律经典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含义，又可以使我们通达所有的佛法，所有的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部经，任何一个佛法的这个文本的话，都可以用空和般若来通透它。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总相或者共相。比如说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讲的，他说佛实际上它是以密意或者讲的共通的话，所有的经典一个通用的一个，就是所有的经典讲了一个共同的东西，隐含了一个共同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叫空，或者叫不生不灭，对吧？或者叫不生不灭，或者叫诸法实相。而且这个空呢，不仅仅贯穿在般若经和所有类的经典，而且呢更扩展的话，它是所有的文字相，所有的人心相，对吧？所有的心也都是空的，那么所有的诸法包括心外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它是空，实际上就是诸法实相，就诸法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质，是吧？当然你如果契入空性，比如说心无所住，这是我们契入空性的一个说法，或者一个最近捷径的一个方便。当然空呢也可以理解为自性，对吧？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佛性，对吧？空也是因为这个空，不光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又包含了我们的心，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心呢它也是实相。那我们的心呢又会体现为许多，比如心呢你会体现为你的心的贪嗔痴，体现为你的心的这种智慧相，你的心的清净相，你的心的烦恼相，那么这些相呢它也是般若，对吧？就是般若通达诸法，通达心的所有的这个变化之相，这是它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当我们在研习和思考这个般若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它贯通开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些正是在这样一种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细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才能够非常准确的去感受和把握它的一个丰富的含义。换句话说，它会解除我们的许多的疑惑，迫使我们对很多相的这种执着，从而呢使我们能够关照到诸法实相。好，那我们呢现在来正式来看这个大般若经的第五分，大般若经的第五分，也就是第五会，它在第556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56，第五分善现品第一，这总共有10卷24品，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品善现品。善现是就是须菩提，在不同的它须菩提的名字其中一个称号叫善现，也叫空生，也叫善集。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版本的译本里边，须菩提的名字不一样，称号不一样。又叫善现，所以说呢这个善现分者是须菩提。须菩提在佛弟子里边他属于佛的十大弟子，比如说我们的神通第一目犍连，智慧第一舍利佛，那么须菩提属于解空第一，解空第一，可以说须菩提是也是智慧的象征，通达甚深般若，通达甚深般若。当然在大乘菩萨里边的这样一个代表呢，智慧的代表是文殊菩萨。那么在声闻弟子里边，当然在大乘里边，这个声闻弟子上他也是一种，他也是大乘了。那么须菩提呢是一个上首的代表通达空性的 弟子，中大空性的弟子。所以说这个呢也叫善现般若，对吧？这个因为是他为法主，当然这里边也有其他的菩萨，比如说有舍利子，有这个满慈子，满慈子就是说法第一的富隆那，还有其他的人在一起问对答佛法。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五分善现品第一的第五分的善现，也就是须菩提的须菩提。我们在金刚经里面那有的时候听到须菩提的须菩提。好，我们看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舍卫城的王舍城鸠峰山顶，与大比丘众千万二千人聚，皆阿罗汉，具受善现舍利子而为等而为上首啊，具受善现。那么这个具受这个词指的是这个比丘里边年长的称呼，年轻的叫具受，年长的称年轻的叫年轻的比丘了，年长为大德，大德。当然另外一个词叫善慧，具受在另外其他的版本里面具受叫善慧，善慧具受善现舍利子等而为上首。因为这些人都是阿罗汉，只有一个人阿难陀，对，阿难呢他独居学地，就他还是个学徒，还在学修习的这个过程，可能他没有证果，没有所作一半，只有阿难陀。然后呢还有菩萨，对吧？菩萨得还有无碍辩的，无碍辩才的，辩才一般是般若的一种表现，对吧？这些菩萨就两个须菩提，和舍利子，然后诸大菩萨。那么另外，这个菩萨的这两个首领，对吧？菩萨的两位这个首领，一个是慈氏菩萨，对吧？慈氏菩萨实际上就是弥勒，对吧？就是弥勒。另外一个呢？就是妙吉祥，妙吉祥实际上就是文殊菩萨，妙吉祥就是文殊菩萨，所以两个都是代表智慧和空性，对吧？弥勒代表未来佛，对吧？佛未来的这样一个佛法的流传，未来的法主，那么妙吉祥呢代表智慧，是吧？代表智慧，所以是以智慧和空性来成佛，所以这四个。须菩提、舍利子、慈氏菩萨、妙吉祥菩萨的这两个都代表了声闻和菩萨道里边的最高的智慧，最高的智慧。好，那我们看第二段，世尊告善现，是吧？世尊告善现，须菩提的解空第一的须菩提，佛讲他是如以辩才，应为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摩诃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那我们在这里会看，有人会说，为什么须菩提和舍利子都是声闻弟子？为什么在这里呢？佛叫他去给菩萨去讲，给文殊啊，当着文殊啊，还有这个弥勒，还有诸多的菩萨众去，让他来宣讲啊，让他来宣讲。其实上呢，在般若这个经典，这个大乘经典呢，实际上他们也是化现，他们也是化现。另外呢，讲法它实际上不一定说你讲法呢就一定是正果，或者一定是成佛，或者到几地菩萨才能讲法。因为我们后面曾经讲到，后面讲的就在这个善现般若后边会讲的，比如说，一个人讲法，那么他可能会对不退转的菩萨，正道不退位的这个菩萨，无生法忍的菩萨去讲。而且对这种人讲的是讲这个般若法的时候呢，他功德无量，功德非常非常大，比对你对普通的一般的人讲功德更高，功德更高。所以说法呢，它本身呢，它并不一定说你一定是正果之人才能去讲，这一点呢是一个我们在这也可以看到。另外呢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为这个大菩萨来听这个声闻说的，声闻说去讲的，实际上大小是通的，因为般若是通大通小的，对吧？般若通大通小的。更深来讲的话，般若里边是平等的，就没有大没有小的，它是平等的。 好，所以说佛教告诉善信，他说你的辩才对吧？应该以你的辩才为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对吧？速得成办。好，然后呢，舍利子，舍利子，舍利佛，对吧？舍利子，我们在心经里边有舍利子啊什么的，这就舍利佛，智慧第一，舍利佛。他心里在想呢，但他现在他做事念，他具受善现，唯以神力为主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还是如来威神之力，对吧？以自力还是如来神力？就是他如果要去讲的话，这个善现他讲法呢，是他自己的能力智慧呢，还是得到佛的加持，还是得到佛力的加持？然后呢，善现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他说诸佛弟子有所宣示，所有的佛弟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就是只要是讲法就是佛力加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前面说你刚才讲，就是说你要讲法的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是正果的人，对吧？现在有很多流行的说法，就是你不能讲法，因为你讲法你必须开悟，或者你必须登地菩萨等等这些。那这个实际上有一些是把这个把它实际上特殊化了，对吧？它并不符合真正的佛教的经的这个道理，因为它是得到佛力加持，它的菩提愿，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般若流通的时候，后面讲的就是往事有善知，往事曾经有善根的人，他听闻般若，他不惊不怖不畏不退缩，不退缩，心不沉默。一种是就是往往再来人或者往事善根碰到善知识，他有这个信心，那么这辈子他照样可以去弘扬，可以听说，可以流传这样一个般若法。好，这里呢，佛善现告舍弟子，他说诸佛弟子有所宣示，皆是如来威神之力。也就是说，只要他讲法，真正的大乘佛教里面，这是一个通则。大乘佛教通则就是说，只要是有佛弟子在讲大乘法的时候，往往是受到佛力加持的，往往受到佛力加持的。他说皆是如来威神之力。那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佛性显现，对吧？才能够有这种因缘去讲啊，去听啊，对吧？这个才来激发你的这样一个般若智慧的这样一个因缘才会现行。他皆是如来威神之力。他说舍利子，佛为弟子宣示法要，比依佛教精勤修学，乃至正得诸法实性，正以为他有所宣示。若与法性能不相违，皆是如来威神所致，亦是所证法性等流。是故我当为诸菩萨宣示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如来威神之力，皆是如来威神之力。也就是说，只有受到佛力加持，那么他内化于心，对吧？他这个法呢，才能够现行，才能够起作用。好，我们看一下，是吧？看下一章。善现白佛，他世尊使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令诸菩萨众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成办。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开始了，像到后面这段实际上他已经开始了。首先，讲到这个法本身，就是这个法呢，它是自心顺于法性才能够讲出来，顺于法性就是顺于佛教。顺于法性，因为佛的这个言教它是本来在的这个地方，所以顺于法性即是顺于佛教，即是受佛力加持。就我们不可能不要去把它想的过分的神秘化。好，他说是，那么就首先他讲这个佛，就是佛令善现说佛令讲法。那么他说所言诸菩萨者，何法增语？增语就是名称的意思，增语就是名称的意思。增语处，因为这个增语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所造作的一个相，所以这个增语就是名相的意思，就是名相。他说，所谓的菩萨，他是表示什么？就他这个名字表示什么？那他是谁的名字，对吧？他说，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也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他说，你叫我讲。给菩萨讲法，让他们行般若波罗蜜多。但是呢，什么是菩萨呢？什么是菩萨呢？我看不到什么是菩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多，什么是菩萨，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多。 那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开始了讲法，对吧？已经开始讲法，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对于名相的这样一种破相的这样一种智慧。也就是说他这样问的是反过来，就通过这种反问呢来破除所谓的菩萨摩诃萨，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行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文字名言之相。但是我不见，那我不见就是说，实际上也就是说他在智慧中没有这种分别，对吧？他在智慧中没有这种分别，他说我不见菩萨，也不见什么法可以叫般若波罗蜜，但是呢，我与菩萨及菩萨法不见不得，对吧？菩萨和菩萨所修行的这个所谓六度万行啊、十相般若、十波罗蜜啊，这些他不见不得，对吧？亦复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使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示般若波罗蜜多？他说我什么都看不到，我觉得这东西都就你叫我去讲什么了？他说你为什么叫我去讲呢？没有菩萨，没有般若波罗蜜多，你叫我去对谁讲，讲什么呢？对吧？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宣讲了，这叫遮权，就是以否定的方式来显示某种东西，对吧？显示般若波罗蜜多，实际上他就是这个时候他显的是总相，对吧？破除所有的这个名言相以后呢，它显示一种总相，当下的一种智慧的现前。那么换句话说，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就是从现在他已经开始，他的心慢慢就开始接触这个实相，他扫除这种区别，他已经开始显示和接触这个实相。他说你为什么叫我来讲般若波罗蜜多呢？他说我教何等菩萨摩诃萨修行何等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办，对吧？令速成办。如果你把这个就这个听起来很严谨，或者甚至有点拗口，如果你把这个变成禅宗的语录，它就很简单了。禅宗说你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对吧？你如果你说你从哪来，他说我从河南来，他说湖南来，他说你是陆路船路，他说坐船来，来了几天了，来了三天了，然后说给你三十磅，就是你应该吃我三十磅，是吧？他说为什么了？然后他说饭袋子，你江西湖南就那样来了，就说你这就是死句，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这样就没有扫除相，对吧？禅宗里面就把它变成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对话，来破除人们当下的这种执着，当下各种执念的这种执着。那但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充满禅机，对吧？这里边也是充满禅机，禅宗就是对破除的一种当下的一种活用和妙用。所以他反问佛了，他说你到底叫我去讲什么呢？我又没有菩萨，又没有摩诃萨，没有波罗蜜，你叫我对谁讲什么呢？谁能承办什么东东，对吧？谁能承办什么法呢？他说你叫我教何等菩萨修行何等波罗蜜多令速成办。然后继续他说，世尊，菩萨摩诃萨闻说四语。你看后面这段非常有意思，听了这个话什么反应？他菩萨摩诃萨闻说是语，心不沉默，亦无退屈，不惊不怖，如说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应教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办，若无所知，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他话还没讲完了，对吧？他话还没讲，前面显示无相，后面要显示他的妙相，在心中的妙相，对吧？前面就扫除相，后面显示当下在心中的妙相。就说在场听法的菩萨听到上一段话，对吧？听到上一段就没有菩萨，没有波罗蜜，对吧？没有要讲的法，没有速成之法。他听到这个法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惊慌失措，对吧？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恐惧，没有沉默。但他不觉得一下心一下子心凉了，或者说觉得很充满了怀疑，充满了疑惑，甚至充满了愤怒，对吧？或者他就是种种的负面的反应，对吧？种种的负面的反应。他说如果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吧？其实这个话在显示真实的般若，显示诸法实相，对吧？显示诸法实相。就你说没有菩萨，就扫除他菩萨的自我之相嘛，对吧？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扫除菩萨所修行的法的这种相，对吧？那实际上他进当下一念心清净的这样一种开示，对吧？这样一种开示。所以你用这种来看的禅宗的很多话，它就是正话反说，对吧？反话正说，对吧？有的时候特别是曹洞宗，他会经常有回护，就是说你说东他说西，你说有他说无，对吧？ 但是他也不会执着有和无，这里边就是有很多很巧妙的地方。目的呢，不在于就像文字上这个参谜语打哑谜，它主要的目的在于就是你通过离二边相的执着，离有无，离善恶，离来去二边的执着，而回复到当下的这样的非常活泼的无相的这样的心，对吧？但这个无相心不是个空心，不是什么都不动的，它无相心一定不是个空心，它是就是非常活泼的灵动的一种东西。好，他说所以他说菩萨摩诃萨如果听到这个话的是心不沉默，也无退去，不惊不怖，是吧？哎，没什么害怕，没什么害怕，是吧？那有的人就会说，有的人确实是很难接受的，比如有的人修行了一定程度，或者有了一定的境界，或者有了一定的这样一种很好的修为和功德以后，他听了这话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你没修可能还好，如果有的人特别是他很有影响力，或者很有造诣，很有禅定，很有境界的话，那你要扫除他是非常难以扫除的，非常难以扫除的。他说然后这样如说而住，如说而住就如什么说，就如刚才讲的那个而住，也就是他的心听了那个话，他没有惊，没有退，而是可以当下安住。什么叫如说而住？也就是说言下就可以安住在语言所表达的无相之中，对，无相智慧之中。所以言下顿悟，对吧？有的是讲言下顿悟，就说他菩萨听了这个话以后，他能够安住在，就像刚才讲的，没有菩萨，没有什么法，没有般若，他能够当下心能够安住于清净无相的智慧之中，一念相应慧之中。他如说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然后他照样可以去修，对吧？如说而住，就是说安住在实相之中，或者安住在般若空性的智慧之中，然后呢，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他是菩萨摩诃萨，就这样的人呢，应教般若波罗蜜多，令速成满。他这样的人呢，他应该让他应该去听闻，我应该给他们开示般若波罗蜜多，让他迅速的成就佛果，或者成就这个菩提愿，菩提心。若无所知，即是般若波罗蜜多。他说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没有什么执着，这就是金刚经里面非常有名的心无所住，对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前面就我们可以说金刚经讲心心清净则心则生实相。那么前面就是说，如果你听到善现讲没有菩萨，没有法，没有什么，就是我看不到什么菩萨，看不到什么法，你叫我给谁讲呢？如果听到这个时候他当下安住的信心清净，他对这个般若这个法呢信心已产生清净的信心，那么他可以当下安住，那么他心中的实相就会产生。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到信心清净则生实相，然后呢后面也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不住什么什么，对，不住法相，不住非法相，对吧？不住我相，不住非我相。好，那所以说他说若无所知，实际上就跟心无所住，对吧？若无所知即是般若波罗蜜多。他是真正的般若智慧呢，他是没有所知的，就你不执着的这个心，对吧？你不执着的这个心，它的本身就和外边的诸法实相是一样的，就不执着的心呢，它就是契合诸法实相。所以说若无所知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来理解，就这个善现般若呢，它是针对一些比较就是比较成熟，般若成熟的根性成熟的这种种子来讲的，对吧？就是对有确实有善根，有非常深的智慧的人去讲佛弟子来讲这个法。他不会去讲，他说你要去你要去，比如说因为他不会，他这个地方实际上破除的法执，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一开始修学呢，可能他需要处理的是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这种烦恼，比如说家庭啊，或者身体健康啊，或者社会关系啊，对，或者情感啊，等等这方面的日常的这样一种粗重烦恼，日常的粗重烦恼。那么但是对于菩萨来讲，他的心进入甚深境界以后，那么他需要的是更深层次对于法的执着的这样一种消除。小安安， 但是我们可以看在这里一开始一上手就是直奔主题了，对吧？这个般若是怎么以正显示，对吧？你比如说以遮权以否定的形式来显示了这个般若，对吧？这个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再一个更直接的禅宗的祖师，你看禅宗公案里边更直接，就是当下一下，有的人就是一下旷劫无名，就是是无量劫来的生死，一下子被一拳打掉门牙或一脚踹在地上，他就开悟了，对吧？他一下就获得无量妙义百千三昧，这个是禅宗里面非常殊胜的那个一些案例啊。但是呢，这个和这里是一样的，就是禅宗里面不过是把这种般若的智慧和精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以离开语言文字，离开这种文字像，离开这种理论的这样文字像的这种形式来展示出来的，以离相的形式，让它当下能够活泼起来展示出来。那所以说他说这个心不退末，对吧？心不退末，然后呢心无所着，对吧？心不退末，心生实相，然后呢心生实相，心无所着，这实际上是一个般若的体合用，悟入般若，然后契合般若，然后应用般若，对吧？应用般若。所以说禅宗里面也不讲，禅宗里面最忌讳的就是你修禅定修在这种死水深潭，对吧？死水深潭，整天坐那不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动，坐那。当然坐那坐得甚深，有的人有禅定他会很舒服的，他身体会非常轻松，非常舒服，但是他没法去，就是说在禅宗讲死水潭里边叫冷水泡石头，冷水泡石头就暂暂深坑的黑暗深坑，说那种呢它不是真正的禅宗。禅宗呢它讲动静不二，一行三昧，对吧？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动静不二，不离世间而绝，那这才是禅宗真正圆融的一种修行的一种精神。否则你怎么去行菩萨道呢？你整天坐在山里边等着别人供养你，对吧？然后你在深深三昧之中，对吧？那导致了很多人的认为这个修行就是要跑到山里边去，就躲在没人的地方，然后让别人给他供着养着他，对吧？然后逃在没人的地方坐三年，最好呢一坐禅定多少天，然后这个是智慧大爆发，然后神通广大，能够解决，能够出山解救世界上所有的人，对吧？这实际上是一个妄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妄想。这也就是说正是由这样一种妄想和误导呢，导致了很多人把佛法狭隘化了，所以佛教的修行和佛法狭隘化，就不知道真正什么是菩萨道，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菩萨道。我们稍等两分钟啊，把它存一下吧。